嘿，你好，又是我，Simon。我们今天继续读《小而美：持续盈利的经营法则》第七章的最后一节。告诉世界你是谁。创建企业文化，归根结底会比创建产品工作量更大，但它的价值也会更大。一个明确的企业价值体系建立以后，你就会拥有一个既能够实现你的目标，也能够实现其他人的目标的企业。人们不会经常换工作，而且在考虑换工作的时候，通常也不会广而告之。在第五章，我们谈到了营销的本质在于反复提醒潜在客户你的存在。同样，招聘做得好，就是反复提醒潜在应聘者你的存在以及为什么存在。就像我们在第四章学到的一样，好的销售不仅与销售有关，还与教育有关。招聘是初创企业最难的事之一，因为它同时涉及产品开发、销售和营销。一旦你有了对你有用的文化价值观，就应该开始公开传达这些观点。很多人担心宣讲这些价值观会使人疏远，让他们不再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企业。这完全正确。清晰界定你的文化价值观，让大部分人说“这不适合我”。但是让一小部分人说，这正是我想要的工作。优秀的人只有在看到一份符合或超越他们期望的理想工作时，才会去申请。如果可以，回忆一下你找工作时那些充满压力和痛苦的经历，以及有多少次在漫长的面试环节结束后，却发现这个企业根本不适合自己。宣传你的价值观。为所有人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你只想面试那些认为自己真的适合你企业的候选人，而不是想要跳槽或者涨薪的人。归根结底，最优秀的应聘者是打算取代你的人。招人看上去跟炒掉自己很像，从一开始，你就应该去招聘比你优秀的人，他们的到来不是为了实现你的愿景。而是根据自己与客户的互动去改善你的愿景，其中有些人甚至可能是你之前的客户。在 Gumroad，我们会有意识地先从我们的社区找人。很多创始人在权力和职责下放方面做得都不算成功，而权力和职责的分派是从自我意识开始的。问问你自己下面的问题：我最喜欢做什么？我擅长什么？哪些不是我的强项？哪些工作职能，如果能让别人，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我是如何安排我的大部分时间的？这是对的选择吗？一旦你想清楚了某个招聘职位具体做什么，就可以弄明白谁可能适合这份工作。但通常你不会知道，这也是我认为向外界宣传自己，让人们主动来找你非常重要的原因。企业的招聘信息应该是一个过滤器，而不是一块磁铁。大部分人不会喜欢在你的企业工作，招聘公告也应该清楚表明，他们应该去别的地方找工作。那些一路过关斩将到最后的人，才是你应该更认真地进行对话的对象。如果这些做得好，招人会变得更快，也更容易，因为。如果你用极简主义的方式创建自己的业务，所以你已经有了社区、客户以及吸引他们的营销能力。比如，我个人推特账户的一条推文，引来数百名申请人。We are looking for engineers who want to work on Gumroad, web or iOS. 20 plus hours a week, 125 to 200 per hour. Work from anywhere, no scheduled meetings, no deadlines. Everything you work on will eventually be OSS. 我们正在寻找想要在 Gumroad 工作的工程师，Web 或者 iOS，每周20加小时。125到200美元每小时，不坐班，不安排会议，无 需完成某一个任务的最后期限，你做过的所有软件最后都会开源。亚当·沃森的一条关于 Tailwind UI 的工作机会的推文引来875个申请人，他的推文跟我的相似，都非常清晰直接。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building UI tools with me full time, we're looking for a developer to join the Tailwind CSS team. 150K to 135K per year, 4 weeks vacation, and 40 hours a week of hacking on fun, interesting problems. 如果有兴趣和我一起全职开发 UI 工具，请联系。我们正在寻找一位开发人员加入 Tailwind CSS 团队，11.5万到13.5万美元每年，4周时间的年假，每周工作40小时，解决各种有趣的疑难杂症。重新审视你的价值观，确保他们像你写的其他内容一样，包含在你的招聘公告里。对 Gumroad 而言，这意味着明确薪酬信息、对候选人的要求以及我们不会提供的东西。不过，你的价值观会与我们的不同，所以你的招聘公告也会跟我们不一样。适合是双向的，遗憾的是，不是每个加入你的企业的人都会长期待下去，甚至短期也留不住。员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合适？是需要双向选择的，但某人对你不合适，意味着你对他也不合适，而那些不是很合适你企业的人，在损害自己的愿景，同时也在损害你的愿景。在充满怀疑的时候，思考一下你的价值观：这个人与这种价值观匹配吗？这个人在企业以外的地方会比在这里创造更多的价值吗？如果你当时知道现在的情况，还会聘用他吗？说实话，当开始怀疑的时候，你很可能已经知道答案了，只是做出让他们走入这个艰难的决定，让你并不是很舒服。相信我，我知道草人有多难，但是如果你想要建造自己想要住的房子，这就是一项关键技能。对于我的员工，我跟他们保证不会突袭。即使不匹配，我也会明确的告知，因为我们异步的文化以书面的形式，为什么我对双方是否合适有些担忧，并将每个问题与我们的价值观对应起来。我在几周的时间里至少会做这样2次，确保他们足够清楚，并有时间去做出我需要他们做出的改变。不过，这最后还是由他们来选择。通常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儿，就是坦诚沟通，告诉他们这样行不通，慢慢结束合作。几乎每一次，他们都会感谢你提了出来，而不是由他们提出。如果你招人招得很好，他们会很快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你应该在这方面帮助他们，介绍机会，提供一份正面肯定的推荐信。毕竟你确实雇佣了他们，他们并不是坏员工，只是不适合你。你的企业是在做生意，去拥抱变化，不要去厌恶它。说到变化，在这个时候，你已经有一款客户乐意花钱购买的产品，以及一家人们乐意为之工作的企业。接下来呢？如果你很开心，那么你可以继续做你正在做的事儿，也可以开启新的篇章，这也是下一章的内容。我们会讨论如何让你的影响力更广。更深，以及如何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的主旨就在这里：以一种让你的生活与其他的人生活保持一致的方式，找出并帮助你爱的那些人，包括你自己。出发吧。关键要点：你已经为客户创建了一个产品，现在你正在创造另一个，这个产品是你的企业。而你的客户就是你的员工。创建一个满是人的企业，要比创建软件让你收获更多，但也难得多。要尽早且经常阐明你的价值观， 因为你需要它来避免在业务扩大的过程中偏离航线，这肯定会发生。适合与否是双向的，如果你觉得不合适，很可能你的员工也觉得不合适。尽早进行那些艰难的对话，等得越久，对话就越难。好，第七章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接下来下一次就要讲第八章了，再见。